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第11届20国集团 G20 峰会将在9月4号到5号在中国浙江杭州举行，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以及韩国总统朴槿惠等多国领袖都将出席峰会。中国政府表示将以创新发展理念来引领峰会，推动世界经济发展。不过呢，也有专家说，中国主办这次的峰会在许多层面上都面临挑战。如何让中国的政策与世界经济接轨？中国的内部政治是不是会影响习近平主持峰会？另外，为了因应这次的峰会，中国当局大动干戈，在杭州保安维稳，市民被休假，商家被关门，这也在社交微博上引发了许多的批评与质疑。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继续邀请两位嘉宾来为您进行讨论。第一位呢，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员韩连朝博士。那么第二位是美国加图研究所客座研究员夏叶良教授。我们再次欢迎两位，也欢迎观众朋友，您可以利用我们的热线电话来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号码是400-120-0551，您也可以通过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 那么第一个问题，我想先请夏教授来跟我们谈谈，中国方面可以说是高度重视这一次的峰会啊，为什么主持这样的一场峰会对中国来讲它的重要意义到底在哪里？
因为中国现在急迫想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决策的大国，因为过去呢主要是美国来主导，现在中国呢说至少我们应该是平分秋色啊，作为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现在说要有更多的话语权啊，但是呢这个话语权不是说自己想要就能得到的，这要得到世界公认啊，不仅仅是经济上啊，在政治在各个方面文化，你要能够产生对世界持续的影响力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中国呢非常的急迫啊，这个跟这个所谓的中国梦啊，跟中国所谓的崛起啊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习近平特别想模仿毛泽东和普京，他急迫的想成为大国领袖引领世界。但是我们知道很可笑的一点就是说，引领世界它强调的是一种创新，而中国恰恰在创新方面是落后于大多数国家的。主要原因在于呢，不是说中国人脑袋不聪明，而是说中国的这样一个制度它是不利于创新的，它是制约创新，那甚至呢它在倒退，就习近平本人在倒退。所以我经常说这样一个问题，如果领导人自己不能创新，他老是要求下面的人创新，怎么可能实现呢？你像美国有没有美国总统老是奥巴马跑去跟各个企业领导人说你们要创新，你们要创新，领导人就会听他的吗？啊，或者说他说奥巴马说你应该往这方面投资，领导人就会听他，企业就会听他的去投资吗？都不会。因为美国这个企业有自主权，有自由竞争的这样的一种环境，所以呢企业做什么创新什么是自己的事情，所以他们能够创新，这个制度是有利创新的。那么中国讲创新讲了这么多年，甚至各级领导人要求每一级的这个自己的部下一定要怎么在哪一年里面要创新什么什么，那大家就个作假嘛，明明没有新的东西他要说自己创新了，他造了一个假的东西，他说是他创造出来的。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芯，芯是芯片那个芯，这个是在90年代末的一件事情，当时上海交大联合中国的科研院校一共是2000多人参与这样一个项目的研究，花了多少亿在里边，最后呢研究出来一个芯片，他们写的是中国芯，但实际上后来大家发现这个芯片是美国80年代的水平，就完全是在造假，他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创新能力。
韩博士，您觉得呢，主持这样一场盛大的峰会能够改变国际间或者甚至在中国国内一些对中国的批评声音或改变中国的形象吗？
我觉得从这个习近平角度来讲，这是他上任之后第一次主持这个G20这个会议，这是对他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那么我觉得他们的目的大概是想把它打造成刚才夏教授讲的，就打造成国际第一把手，不仅仅是国内一把手，所有的东西都要揽在手上，而且要打造成国际的这个新型领导人。那么这样能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我觉得当然就是说他提的口号都非常好，这次的这个主题创新啊，什么联动啊，
包容啊
活力，对，这都非常好，但是具体上怎么能够实现， 我觉得很难说。但是呢，这次这个外长这个王毅也说，这次峰会应该是历史上有史以来成果最多的一次，所以我想他可能会尽量的营造这样的一种气氛，中国在引领世界，中国在制定规则，中国在帮助世界经济的发展。但实际上他面临很多很多的政治问题，他主要是想强调经济呢，就是想把人的注意力啊从这个南海裁决这些问题上引开，从这个萨德部署这个方面引开。因为你要维护一个好的经济环境，你必须要有一个和平的环境，才可能有秩序的经济发展。那一方面想把这个切断，这个主要不谈政治，不谈其他的东西，就是强调经济。但是目的呢，就是想要营造一种气氛啊，我们其他问题都不存在，我们就是要发展经济而已。
但即便只要营造一个经济的环境或者强调经济的议题，其实也有很多专家提到，中国在经济方面它的很多政策跟国际根本无法接轨，它的政策不透明，它的这种不公平的补贴林林总总，很多人都觉得主持这样的一场盛大的经济峰会，其实对中国来讲可能造成的尴尬局面会更多。夏教授您的看法？
对，这个我觉得说得非常好。另外你看他强调的主题词包容，他包容吗？他连上访的这个群众反映的真实情况他都不包容。他这次保安动用了警察武装部队坦克如临大敌，难道真的是有战争要发生吗？另外呢，你看到的说这个还有什么还要有活力，你没有创新的环境，你不鼓励这种思想的自由言论的自由，怎么会有活力？你互联网控制的那么严就是说人们这个连表达最基本意见的权利都没有，很多这个网贴它是不允许跟贴的，它把跟贴的功能都封杀了，所以说它哪有什么包容和活力呢？那讲到经济的话，就是说你这个它扼杀了私营企业的活力。其实中国经济最主要的活力来自于私营企业国民经济75%以上的贡献是来自于这个私营企业中国它还不能叫私营企业，叫民营企业其实在英文里面都是 private firms 那么他做大做强国有企业，等于是给一个救不活的病人不断的输新鲜的血液，不断的输其他的营养液是没有用的所以呢，你看现在习近平又在更加的强调做大做强国有企业，而且要强化计划机制。最近又有人提出来要建立更大的计划经济研究所研究院这样的话呢，就是说把过去已经否定掉的东西又把它恢复了，等于又走倒退的路，越走越远。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无论怎么样说想在国际上扮演一个比较先进的引领的形象，谁会去跟从你呢？我们知道那些小国他们很聪明你中国是喜欢打肿脸充胖子，那我就符合你这个要求，你让我唱赞歌的时候我就唱几句赞歌，然后呢你给我很多的钱，但是给完钱以后一转身就说你不好。那你像柬埔寨就是很典型的，很多小国家都是这样做的，一拿到钱马上态度就不一样，第二天就可以变脸啊。那么那些大国呢更加不买账，你像那种传统大国，你包括中国那个70年反法西战争70年那个的阅兵式，有几个人来捧场了西方文明国家几乎没有来的，只有像这种俄罗斯了包括韩国是因为有了特别的要求，是因为要求这个在朝鲜半岛无核化，希望中国能够对朝鲜施加影响才参加了那样一个活动，否则的话中国那些简直是面子太难看了，都是那些穷国小兄弟是等着中国给他钱的。
所以是不是也因为这样这一次主持20国集团峰会，因为来的我们看到了美国、加拿大、日本、俄罗斯、韩国这些大国的这些领导人们都要来到这个杭州来开会，那么甚至今天新华社都还在发文说中国应该要与俄罗斯在这次的峰会上积极合作来带领这些先进国家，所以这一点又让人觉得到底中国他想的是什么样，他到底能够以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来呈现来吸引这些先进国家，你认为能够达到它的功效吗？那么另外我们现在也看到有一位网友在我们的网站上留言，这位署名叫做刘婉芳的这位网友他提到了，他说中国以前还会希望要引领第三世界国家，现在还会有这样的想法吗？夏教授您先跟我们谈谈。
首先我们要回到这个 G7 时代， G7 呢七方主要的七个主要的西方国家首脑开会，后来7+1就是加俄罗斯作为观察国那么这样的话后来中国要求加入作为观察国，慢慢的这个阵容扩大到现在 G20， 但事实上这个世界的经济主宰还是西方这些大国。那么这个主宰呢，其实我们讲的更多的是靠一种文明的市场经济的规则，而不是靠霸权，不是靠这个垄断， 而中国和俄罗斯一旦要结盟，他们是想搞霸权、搞垄断，欺负一些小的国家，甚至有领土的要求。比如俄罗斯对乌克兰，甚至其他地方要提出更多的领土要求。所以我们讲，如果是西方这个市场经济规则这样一个文明法则来主导，这个世界是比较平稳的，和平呢是能够得到保证的。但是假设是因中国和俄罗斯结盟，形成一个新的引领世界的力量的话，那这个世界和平就会受到威胁，而且它采用的规则是跟以往的规则不一样的，用霸权，用一些其他的这种非正常的手段，因为中国经常是用非正常的手段去影响这个市场规则，是影响贸易规则，所以这点呢，让大家对中国呢就很没有这种放心的感觉，因为没有价值观嘛，因为你可以不择手段的去达到一个目的，没有价值观。而且你像中国办这样的一个会，从经济上来讲更没有什么好处，它是劳民伤财，它是不惜代价，只是为了取得自己这样一种光环，取得自己所谓引领世界潮流的这样一个领导地位。但是仅开这样一次会就能奠定中国的领导地位吗？我对此还是表示怀疑。
韩博士，您刚刚也提到了，您说王毅说这次会议将会有很多的成果将能达成，您乐观吗？您觉得这次峰会可能会达成一个什么样的成果吗？
我觉得很可能就是中国把纳税人的血汗钱来引领世界，要向第三世界撒钱输血撒钱，然后呢通过这个方式来引领世界，而不是说真正在体制上怎么样来进行这个体制改革，消除这个经济上的双轨制，尽量的是这个市场化。然后在创新方面呢，因为刚才夏总讲的很好，就是这个创新啊，它就是要在一个宽松的环境，要允许别人呢有自由的思想，要有一个批判的思想，要有一个开放的心态，要有一个宽容的这个精神，那你才不能不断的创新。而且它是一个这个体系工程，一个这个你必须要从小学教育开始，从小就要人家来质疑，允许别人质疑，允许别人批评。因为所有的这个创新都是在推翻前人的这些固化的思维基础之上建立起来的，所以没有这样的一种自由的这个精神、自由的环境，创新是很难实现的。
嗯，
那么我觉得中国在未来的话，这次把俄罗斯作为第一贵宾，普京啊作为第一贵宾来吹捧，来搞这个政治结盟，在很大程度上呢也很孤立了，就说这个让很多的西方的主要国家觉得你没有把我包容在里头，就也违背这种包容精神。过去对二十国集团批评最厉害的一点，就是说你十几个国家、二十个国家来决定这个金融方面的一些规则，我们已经有世界这个叫 IMF。叫什么？现货币基金组织。
对，
我们也有很多联合国体制之下的体制，为什么要跳开这个体制？你们自己能搞一套。我们在这个之外还有173个国家，这些国家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次虽然中国把很多的所谓第三国世界的国家也邀请过来，但实际上这些人他们在这个峰会上面并没有发言权，所以这个是过去批评了很多的一个。再一个就是开会花销太大，劳命伤财这个东西啊，我觉得中国这次好像花了数千亿的这个资金在杭州进行这个维修啊，这个
好几个月前就开始了，
就是为了营造一种气氛，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让中共这个执政合法化，就加强强化这个合法性，这是他的这个主要目的，说引领不引领还是次要的。
实际上没有哪个国家会这样召开一个 G20 的会议，那个这个劳民伤财的程度，只有中国才会这样的慷纳税人之慨，
对，
就是来这个浪费这个金钱。
在过去呢，比如说在加拿大上次举行的这个G20 会议啊，大量的这些民众去抗议，就反对全球化的去抗议，所以在
杭州可能看不到，
杭州绝对看不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加拿大那次就是说很多人违反这个法律规则，这个造成加拿大历史上最大的逮捕，就是逮捕这些游行示威的人士，是最大的一次。
嗯，
在中国绝对不可能，
这
监管的那个程度简直是让人感到。
对，我们说这次的会议啊，对外说是要创新包容，但是对内杭州的市民又是怎么说呢？当然，稍后我们要继续来看看，在当地的一些市民对于这个政府的这种大动干戈的保安维稳，他们有什么样的看法？不过我们也想听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的观众听众朋友，您对于这次杭州主办 G20 的峰会，您有什么样的看法，会有什么样的问题要提出？我们来听听，这是来自山东的邹先生，您好，请说。
哎，你好。 刚才有一嘉宾那个说，如果假设一下，如果这个世界由中国和俄罗斯主导会怎么样？然后我觉得说的挺好的。然后我就觉得现在像 G20 啊、东盟啊这些会议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中国常常限制讨论相关的话题。然后我就觉得这是不是，中共除了限制中国人的言论自由呢以外呢，也开始限制国际会议上的言论自由了呢？好，这个是我的一个小问题。
好，谢谢您，邹先生。我们再来听听，这是来自浙江的方先生，您好，请说。
主持人好，嘉宾好，我赞同刚才夏业良先生的那个提法，叫劳民伤财。我再加上就是，大军压境，就是这个感觉。我这个月初五号，经两个小时的车程进杭州办事情，下午，但是在乘坐那个公交车的时候，到处都是见到这个红袖章，我就想到那个文化大革命这种景象就隐在我这个脑海里面。我说这个是红卫兵时代又来了，这个是印象特别深。还有当我下午返回老家的时候，你在车站这个长途汽车西站在安检的时候，要经过那个什么，像这个我今年一月份到最近香港到去台北那个乘飞机一样，就全部要那个连腰带啊什么都要解下来啊，什么钥匙扣啊全部要解下来。要安检的时候，我穿了一个 T 恤衫和短裤，结果就要那个什么什么那个扫描的那个到我是个背上面去扫描。我当时心里想，我怎么人到这么个程度啊，就是紧张到这么个程度，
是
我是发的这个心里面这发生的这个内心的怒火，把人民当成敌人这么个镜头。
好，谢谢您，浙江方先生，感谢您打电话进来提供我们您的一些个人经历。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辽宁张先生，您好，请说。
喂，你好，这个我想请问一下这个嘉宾夏业良和经济学家，这个外界和中国自己现在都认为自己是第二大经济体，这是根据什么特别这个在说中国是第二大那个经济体？我记得在那个凤凰卫视啊，有一次是一壶一席谈，就讲到说中国的 GDP 啊，很多是没有效的。他举个例子，就说那个中国的钢铁企业钢铁产量啊，产能是大致是9亿吨。给我印象，这个9亿吨就相当于前苏联、日本和美国他们当年钢产量都是1亿吨。他们加起是3亿吨，现在中国钢产量是他们这个产能啊，是他们3倍还要多。
嗯哼，
而且现在还要铺摊子，在这个情况产能过剩，这个 GDP 是没有效。另外，这个 GDP 是怎么组成的？
嗯哼，
比方像那个房子，我这个拆了又建了再拆。
好的，
这也。
对，谢谢您张先生，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先打断了您，稍后我们有时间的话请夏教授来简单的答复。我们实际上大约剩下3分钟左右时间呢，我想先请韩博士来谈一谈刚刚的山东的邹先生也提到很有意思的话题。我们现在在网站上有一位也是这个姓韩的一位网友叫韩宇书，他呢提到，他说他也觉得 G20 的维稳啊，不是要防止或者是保护各国元首安全，而是要防止中国国内的民众，防止他们通过 G20 来向外传达针对国内民主和言论的相关问题。两位的看法，简单跟我们谈一谈。
我觉得他这个说的是对的，因为这个过去的话，你看我说以前在西方国家举行的G20 的这个会议啊，都是有大量的民众抗议，很多对这个全球化不满，有的对环境问题不满。那在中国，他也是要中共他是为了防止，他最要的就是这个脸面，要这种所谓的打造国际形象。这次又是习近平第一次主持这样的会议，一定要保持万无一失。如果是出现抗议，出现国内民众的抗议，那么 他就会觉得让他感到尴尬，那么下边的这些夏宝龙这些人啊，就会要不能往上爬了。所以这个我想可能是要很大的一个问题。夏宝龙我们知道是一个非常这个专制，就是我们在教会很多的这个浙江教会拆迁，所以教堂被八十字架的那
十字架，
是他是一个这个主要的这个主谋和执行者。这样的人的话，他一定是会采取这种暴力维稳，把这种暴力维稳要在国内还要纳入到国际这个轨道，议题上面这个制定也是。他要主宰这个这个议题。我们知道在印度，实际上王毅在之前就是再三的告诉印度，你不能再提南海问题，你要提南海问题，下次在金砖国会议我们就要报复，就是这样。他就通过这种方式，
像刚才那个网友说的啊，不但要控制国内的言论，还要控制国际上的言论，所以这种这个伎俩，一个是靠金钱收买，我给你钱，你不要说我坏话，或者不要跟我唱反调啊。另一种呢，就是采取这种流氓手段，就是说你要怎么样，我就要报复你。啊，这种是非常小儿科的这种做法，但是他已经现在也把它当做一个这个法宝来使用了。另外刚才讲到后面呢，就是说讲到 GDP 的构成。首先呢，我们这个 GDP 呢，它是总量世界第一啊，世界第二，但是呢，它实际上呢，它的这个价值并不是那么回事，差距还非常大。那么刚才讲到那个粗钢产量世界第一，有十几亿吨，但实际上呢，很多的优质钢、特种钢都是长期依赖进口，到现在还是，所以说呢，中国这个 GDP 里边水分是非常大的，这光靠 GDP 不能说明问题，不能说明中国就是真正世界上在经济上第二发达，不是这个概念，在经济上恐怕连第十位。就是这种有效的这种发达的程度还达不到。
是，所以这次的这个 G20 的峰会上，到底这个习近平会如何来主持这场峰会，会说哪些话，我们还要密切来关注。非常感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的现场。那么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相关的讨论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韩连朝博士还有夏彦良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收看与参与。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包括来宾还有观众听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